主耶稣，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叫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主，我们今天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在分享之前，我们仍然提出几个问题，那帮助我们来明白第四章神要向我们所显明的信息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神差遣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呢，担心这些以色列人不相信他。那么摩西为什么认为以色列人并不信他？那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在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或者是责任，那就是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像摩西一样传福音的时候担心别人不信你？第二，神为什么要在摩西的眼前行神迹，又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实行神迹？第三，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摩西三番五次的不接受神的差遣，在推辞。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推辞不接受神的差遣？那么当神差遣你传福音或者是服侍他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是什么反应？第四，神使用摩西，使用亚伦，也赏赐给他们服侍的恩赐。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明白神赏赐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善用神赐给你的恩赐？第五，最后，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相信了摩西？第六，当处在困苦当中的以色列人得知神还眷顾他们的时候，那以色列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弟兄姊妹，要知道摩西现在离开埃及已经40年了，从下面来看，这40年他可能几乎就没有回去过，因为那个寻索他命的人还没有死。那么4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见他和这些以色列百姓根本就没有交集，人们也不认识他，没有信任的基础，所以突然回去说神差遣我要带你们出埃及，你想想，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按照我们的认识，那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所以摩西这个担心是客观事实。但是我们别忘了神的作为，神要成就的事便能够成就，神有办法让这些百姓相信摩西。同时我们也看到 他们并不信我，不听我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摩西这种自卑，他认为自己不能。前面我们分享过，摩西在前40年，也就是在埃及，在王宫里面成长的40年，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把别人出头，他觉得能。那么在旷野当中放羊的40年，他被磨练成了一个自己非常自卑的这样一个情况，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根本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以色列人也不会相信。所以无论是前40年还是在旷野当中放羊的40年，这前面80年摩西看的都是自己，无论是行还是不行，能还是不能，他看的是自己，眼睛是盯紧在自己身上。那方面他说这句话其实也反映了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差遣，不愿意接受。这是他第二次推辞，第一次是3:11。然后呢，他跟又跟神说，是这些以色列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我们刚才也提到他40年没有回去，那么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那这次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么神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向以色列人显现了。那前面我们分享过，神在带领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那次显现，到现在已经过了400年，这400年神再没有显现，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以色列感觉到神没有和他们同在一样。那么现在摩西就担心以色列人也不会相信神向他显现。所以从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下面最后的31，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担心也是多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的想法，人的观点根本靠不住，因为神的能力在那里。摩西他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40年，前2个40年无论是在埃及的40年还是在旷野放羊的40年，摩西看见的都是自己。所以神在摩西最后1/3的人生才使用他，让他经历神的大能，把他的自义，把他的自卑全部洗刷干净列尽，把摩西陶造成了一个极其谦和和神使用的器皿。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能够被神使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像摩西后来那样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然后让基督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是靠神去做，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哥林多后书的12:9，主耶稣对保罗就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将软弱的自己沉迷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伏庇在我们身上，神会借着我们这个器皿来亲自成就他自己的旨意。2到4。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那儿推辞，神知道摩西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现在用问题来回应他，啊，你手里是什么？这句话在后来神同样也问过耶利米，问过阿摩斯。杖就是摩西牧羊的时候手里边拿的那个杖，是用来引导羊群。后来摩西手中这个杖成了有能力的象征和权柄的记号。这不是说这个杖本身有权柄很神奇，而是神权柄的彰显。所以摩西手里的杖也被称为神的杖，是属神的，不再属于他自己。那么后面会提到亚伦也有自己的杖，那么埃及的术士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杖。在后面会看到，当亚伦用自己的杖行神迹变成蛇的时候，那么埃及的术士他们手里面的杖也可以变成蛇。那么摩西手里面的杖是神因为赋予的权柄而才能够显出这样的神迹，是神的作为，不是杖本身有这个能力。神为了兼顾摩西的信心，当着他的面行了两个神迹。那么第二到第三节，这是第一个神迹，杖变成蛇，蛇变成原来的杖。蛇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现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蛇被魔鬼利用欺骗亚当夏娃，引诱他们犯罪。但这里呢，蛇却被神变来变去，这表明神有至高的权柄和莫大的能力，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啊，无论是蛇还是蛇背后的那个魔鬼，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超越神的权柄。那么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到，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所以神说出的话必定能够成就，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第五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说行这些神迹，就是让摩西在百姓面前行这些神迹，好让这些百姓相信耶和华就是他们祖宗的神，却是向他向摩西显现了，是真的神要差遣了摩西。所以在此我们看到行神迹的目的是要打消以色列人的疑虑，叫他们相信神真的向摩西显现了。那么摩西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是神向他显现的证据。六到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几次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几次从怀里抽出来，不料 使我已经复原，与周生的肉一样。大麻风在立位记忆会详细的来说这件事。人长大麻风常常被认为是受到了神的刑罚，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是一种皮肤病。那么现在神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长了大麻风，然后把手放到怀里以后呢，又复原，跟原来一样。这是第二个神迹。神连续在摩西眼前行了这两个神迹，那么让摩西看到神有能力使人或是物发生改变，也有能力让他们恢复原样。那么神行神迹就是要向摩西保证，不仅以色列人会相信他，而且也能够胜过埃及的一些权势。我们看到神行这两次神迹，每一次摩西都是顺服忠心。第一个神迹用的是摩西手里面的那个杖，是摩西的身外之物。那第二个神迹呢，神用的是摩西自己的手，是用摩西自己。那么神用摩西手中的杖行这个神迹，其实也在暗示摩西手中的弓要被改变。第二次摩西自己的手，那么也在暗示就是摩西自己也要经历神迹被神改变。那这俩神迹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会逐渐的经历神，经历被神改变的过程。所以一个经历神被神改变的人才能够最后被神使用。第八节第九节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雪。神迹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记号、兆头、迹象。那神迹是神奇妙作为的记号，是神大能的彰显，是超越我们的认知的，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所以好多人就试图去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神迹，解释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不信的人去做也倒罢了，如果是信徒也这样去做，其实是对神的不信，是对神的藐视。神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的话，也不信前面两个神迹，那神就让摩西行第三个神迹，就是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就必在地上变作雪。那么这个河原文里面指的是以法拉，指的是尼罗河。那么现在是在旷野，在西奈旷野，所以这个神迹现在没有立刻成就，那需要摩西凭信心来相信他回埃及以后就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他左口笨舌，并没有因为神显现或行的神迹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摩西不相信神能够使他变成一个能言的人。这是摩西第三次推辞，我是左口笨舌的，我做不来，我没有能力胜任。他以这个为借口来推辞，不愿意被神差遣。我从这可以看到，摩西他不能否认这些神迹，因为在眼前发生了，但是呢，他的眼睛还是继续看他自己，认为他没有能力来说服以色列人，他没有这样的口才。11-12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也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也瞎呢？在约伯记当中，在约伯记的38章，神回答了约伯时候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约伯记的38章25-29节，神对约伯说，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以富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那么现在神用同样的口吻来问摩西，是谁造人的口呢？说你这口是谁造的？人不能说话，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是谁的作为呢？神是造物主，神又超越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就提到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神可以叫驴开口说话，在民数记。神让人的眼目昏迷，那主耶稣呢，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主耶稣也使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神有能力做一切的事，主耶稣还是长大麻风的捷径。神又说，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摩西前面第10节两次用我做借口，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来推辞。那现在呢，神也用我来堵摩西的口。神说，现在去吧，这是一个命令。摩西以各种理由推辞了3次，3章11节、第4章1节还有第10节。神不再听摩西推辞推脱至此，叫他住口，所以命令他立即照神的话去行，现在去吧，而且应许摩西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指教就是他该说的时候神会让他说什么样的话。那今天我们 好多时候啊，特别佩服一个有口才的人，觉得人有个好的口才，能言善辩，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带领别人。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认知。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不要思虑怎样说话，就在马太福音的19-20节，神差遣这些门徒，差遣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么神在这儿对摩西也是说，必指教你当说的话，你不用担心。在撒迦利亚书的4-6节，神就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4-20节提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们不会说话，不会传福音，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只管去传。你出去传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当说的话放在我们里面，你自然会，你只要开口，自然会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诚诚实实讲神要我们讲的话，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口才。13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们看到摩西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这个本相就显了出来了，直截了当的拒绝神，这是第4次。我们看到很有意思，摩西说，主啊，弟兄姊妹，说主啊是什么意思？说主啊，这就是承认主神的主权。摩西说，主啊，承认神的主权，但是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在第10节，他说是他是神的仆人，他自称是神的仆人，但是不肯接受神的差遣，是不是很有意思？3番4次的拒绝推辞，这已经不能叫谦卑了，而是对神的轻看，对神的不信。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有好多时候，其实我们也像摩西一样，口里面喊主啊主啊，心里面却不愿意顺服。特别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是亏欠神的。第14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龙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摩西一再的推脱，神都很有耐心听他辩解，也有耐心为他解决一切的顾虑，但是摩西依然固执的不肯接受差遣。现在神发怒说，到了神发怒的地步，但是呢，神发怒仍然是带着恩慈，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龙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什么意思？是要差遣亚龙和摩西同工。亚龙能言，那就是让亚龙做 摩西的出口来代他替他说话。神给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摩西的哥哥亚伦。他特别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难道摩西不知道他们是利未人？知道。那神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利未人放到这儿呢？那可能在暗示以后亚伦以及亚伦的后裔还有利未人利未支派将来会被神特别使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固执，神让亚伦为他来分担，让亚伦来替他对百姓说话。神说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亚伦能言能说会道，但是未必能说神的话。为什么呢？后面发生的金牛犊的事件，那么亚伦的能说会道，他的口才没有阻止这些以色列人悖逆犯罪。亚伦的口才能说会道，反而是在摩西面前来推诿，来遮掩自己的罪行。那么后来米利暗就是摩西亚伦的姐姐，因为嫉妒摩西毁谤摩西的时候，亚伦也参与作为同伙。所以今天也是，那教会也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像亚伦一样未必能说神的话。现在他出来迎接你，这个表明在这个时间同一个时间亚伦也得到了神的指示。神在差遣摩西的同时也吩咐亚伦离开埃及往何烈山来迎接摩西。神是个灵，他无所不在，他可以同时做许多的事。15-17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也要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要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神对摩西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也就是当亚伦见了摩西以后，那么摩西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当说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指教摩西的话。当说这儿也在暗示，就是你说的时候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也不可更改。神让你说的话就是当说的话，都要传给他。那今天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特别是做传道人在台上来讲道的，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不可更改。这个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在启示录的最后也特别提到。神又说，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就说不仅亚伦能言会道，那么你摩西也会。这个口才就是讲神让他们当讲的话。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当行的事，那么后面发生的些事啊，向百姓说话，在百姓面前行神迹，在埃及法老面前行神迹等等。我又要指教你们当所当行的事啊，有两个方面，就是神会告诉 你们如何行事。第二，说你们就是你和摩西和亚伦行事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当行就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你怎么说你们就怎么说，神让你们怎么行你们就怎么行，不可以随己意而行，也不可以随从他人，唯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提醒，凡是神的我们都要听，但是我们人的话我们要小心，不是出于神的我们都不能听。你要以他当作口，那么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他对你而言是口，就是亚伦是你摩西的口，也就是说亚伦是要做你摩西的代言人，他要以你当作神啊，不是说摩西是亚伦的神，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摩西是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言人，有神赐的权柄，摩西所传的话都是神的话，那么亚伦必须顺服摩西啊，是这个意思。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也就是说摩西手里面以前放羊牧羊的这个杖现在有新的功用，要行神迹，要被神使用，成为神的杖。这我们就把前面这一部分分享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儿。